这种道理啊，好像是一般谁都懂，懂道理是懂，行为就不懂。他要是这样做，你的汽车是宝马的，我的正铁几百，我是二手车，我当然不问你了。那谁想都想得好呢？我想到了，他是宝马的，偷的人想他那个车的很多。你这个破车搁那个的，你别理，你不锁也没，你不要担心，没人理你，偷的偷好的。他过来，他有那好车，还得有好车库，好车库还上锁，上锁都不行，还得有人看着，你看不着。那这些个物质多了，有物质多的坏处。那好了，穷光蛋，什么也没有了，用什么什么都不行，那你难贫之难贫乐道不是很好吗？你什么都不担心，偷的不会偷你的。然后在西藏上。一个朝鲜的喇嘛被一个强盗打死了，打死了。那强盗在一个这个高的埋石上，埋石上，那喇嘛正走上过，他推起个大石头来，把那喇嘛砸死了。砸死了，他又收这个喇嘛身上，他用了这个喇嘛身上有金子，朝鲜。结果这个喇嘛身上什么都没有，翻来翻去翻三个铜板，三个铜板叫西藏叫三个小缸，三个小缸啊，连个饼子都买不到，买一个饼子还有五个铜板。看完了，他一看三碗，他自己就哭了，这个强盗就哭了。他说：“我这个月造的呀，太不值了，三个铜板，或者是我们俩的冤业吧。”他很有学问，他要拿那个刀子在这个他打死这个地方站个石，把那个石头上站这个字，站上这个字，就说他跟这个喇嘛的因果。那这怎么办呢？他说了，他说好了，我去当喇嘛，我就替你出家，还你一个债，我要修成了，咱俩一生成道，你要帮助我。他跟他发个愿，我到德隆寺出家去了。但是他这个打死喇嘛在德隆寺不知道啊，那个时候西藏那警察是那叫西藏警察叫布里寺，换句话说，我们管他叫布里寺，我们中国人叫做布里寺，他什么事都不管，那死了活该。他真修成了，他也有这个的压力，他修成了，修成了他做一个钻，也说对是吧？他是来渡我来的，他用他的生命渡我，我用我修道的渡你来渡他。像这类事少了，这类事是少了，很不容易的，这叫微慧岁月了。菩萨不是这样做，菩萨呢，他是常念之主，难贫守道，难贫守道。那么。难贫守道也不容易了，人家古来说是知足者常乐，知足者常乐。难贫守道，住在那个很痞的这个巷子，很破壁的房子，喝水连个碗都没有，拿瓢饮，他都能受。那是第一个那个孔子以下的第一个贤人呢，他只活了三十多岁，寿又不长。所以在这个第二个就觉悟上道，就告诉我们，凡是佛的弟子，凡是佛的弟子啊，应该少欲知足。要达到了少欲无为的境界啊，那就好了。那第三项，咱们现在念这个第三项呢，主要的目的在后头一句话，叫增长慧业，要以智慧啊，来照料你这个人生，把你前途的路子啊，照得明明白白的。说你们这个，人生是要活着，活着的目的为什么呢？为了积福积慧，成就慧业，就了生死。不去造那个生生死死的业，要了生死。所以物质的享受怀德是增长生死的分量，慧业是减少生死的分量，是让那个不生不死的道路上走的。那这个就属于精神领域的，那个是属于这个肉体啊享受的有为的事业的，那么这个是属于无为事业的。那从这两段文就是告诉你一个知足和不知足，说知足者常乐啊，能忍者至难，不知足者啊就是烦恼无穷无尽，永远不能难定，永远不能难定。这个都是要有智慧。如果是现在的这些个当政者，一个国家的或者一个部落的或者一个省的一个领导人，他尽给大家谋幸福，有了智慧，不要打人家的主意，不要去争权夺利。我昨天说是要说一直最八字行，那天下不是太平了吗？那就太平了。但是有些个愚蠢到什么样子呢？人家那已经准备了要打你了，你还在这跟他说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你讲个道理啊！他跟你讲道理，讲道理他要打你，哪有道理可讲啊？道理就这样子，以牙还牙。他给你一个导弹，你给他十个导弹，你比他还厉害，他就老实了，不用道理讲了，他自然就不会打你了。他打不赢你，他打你啥？他明知道把你吃干了，他跟你讲道理，讲道理你听我的，这就叫道理。我不听你的，不听我打你，你不听我的，你觉得打不赢他？现在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。真正有智慧怎么办呢？你打我呀，你打我，我前生没造这个业，你打不成；我前生造这个业，我也躲不脱， 我用着跟你瞎话，我用着跟你讲道理，哪能讲得成道理？怎么办呢？我又有这个业，我消业，我走另一条道路。你看不是，我们台湾的和尚很多呀、啊，把所有佛弟子都聚合起来，念阎王护国多少多少米，有时候这个力量很大很大，有时候那个业已经造成了，转不动了，转不动了那就受吧。头几年要是能够能有经济力来战胜强权。这个世界现在有钱就行啊，有钱多，有钱多，钱少不行，这都是不是慧业啊，这都不是慧业。有智慧的他不都不会这样做，互相都是在贪求里面的互相竞争，哪有慧呢？但是你自己有无止境的那个需求，这样的要求贪得无厌，那这个地球都属于我才好了。地球属于你，它又从星球就占领去了，现在已经发展到月亮上去了，要想把月亮都占了，上了月亮没光了，大家都不用照了，再发展太阳，太阳又把它吃掉了，完蛋了。那太阳打破了整个的那个那一个的火都落到地上了，太阳就来高温3000多度，那谁也不要活着了，连土地都烧光了，贪求是没完的了，没有的贪心不止，向外的奔走需求，这是没止境的了，没有止境的了。我趁几十亿想趁几百亿，趁几百亿还能把这香港都给我才好，没完没了。咱每个人也是这样的，那佛弟子不应该是这样的，不应该这样，因为呢看破放下，你要想自在啊，少欲执着，莫贪莫求，这是有智慧的，成就你的成就你的慧眼，否则你没个智慧。我们这个贫穷的看法，你有不同的看法。那以前那个人家大师跟我和尚专门给和尚说的，说穷四字口称贫，口里总说穷啊，贫死他写的人学不习惯，这是贫僧，就是我是穷的，彻底穷了有几人，是真正的穷的很彻底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总还有点东西，彻底穷了有几人，真正的穷的很彻底了，信口信手打开无尽帐，钻头瓦块尽其真，那你一得你的真心了，心包贪心，什么都是你的，你可以这样说，你都布施给众生。你还有人说穷的不彻底，穷的彻底的是最富有的，去年穷啊不算穷，去年上有立锥地，还有插那个锥的地方，还有个站脚的地方，今年穷的锥也无，连插个锥子的连个锥子都没有了，还插什么了？那就穷彻底了，那就好了，什么都没烦恼了，就因为有才有烦恼，有才有挂难，没有了就没挂难，财宝有无不算重要，功德有没有，你修道的所用的功夫是真道，你心得到了，行道有得一心，这叫功德，积累功德。你经常念金刚经，金刚经本来是说空，而又说那么多功德，金刚经说的功德主要是闻到这经的名字，来见把这个世界堆七宝都没有闻到这个经的名字，念一声金刚波尔波罗蜜的功德大，什么原因？所以大家参禅，将来咱们要讲金刚经了，快讲金刚经了，越是没有的越具足一切，你看着那穷的要穷彻底了，哈，那什么都是他的了，他的心量非常的大，心量非常大。第四觉知，懈怠堕落，常行精进，破烦恼魔，摧伏四魔，除阴戒欲。懈怠啊，懈怠一定堕落，懈怠一定堕落。懈怠就是人呐，他没有自信，我们身体啊很颓废的，懒得不得了，懒到什么程度呢？懒得给他做个大饼，搁在挂在脖上，他都乐死了。大家听得很笑话吗？他只吃钱的这一点，人懒到这个程度，以前什么都不干。那太太要回去回娘家做，我这个先生怎么办呢？恐怕他饿死了，烙很大一张饼，这个套在脖子上，这最后才饿不死了。我要太太回来，他还是饿死，怎么饿死呢？他不吃钱，他这一点，后来拿手动一动，他都不动。这虽然是形容词啊，是个笑话。那人懒的就是这个程度，真的。哎，有人说啊，有人是这样说，说是那馋的人呢，就当厨师，以前净吃好的。这个说错了，这四句话都说错了。厨子吃不下了，他一点的那炒菜的油锅油烟子呛的，他只能要喝点醋，喝点什么东西，喝点汤汤，他吃不下，他懒的懒了要出家，为什么呢？他和尚什么都不干，他根本没当过和尚。我看到那用一首诗啊，我就想到这个人呢没当过和尚，也没了解佛法，也不知道寺庙怎么回事。铁甲将军夜渡端呢，朝臣色漏五更寒，日出三竿深问起，看来名利不如闲。看着好像很开悟的话啊，实际上不然。他太阳已经都三竿了，很高了，到8点多钟时候了，那和尚还在睡大觉，他哪知道啊， 他这睡大觉和早起来了，和尚哪个寺庙的两点半钟一定得起床，每个寺庙都是这样规矩，你要在寺庙里头坐，一打板一靠，你想睡也睡不着了，钟啊鼓啊叮叮当当，全庙里头你还睡得着、啊？这还不算，咱们要是老和尚，还得我负责佛学院，我就要叫了，他哪那么起床，拿一个房间检，那庙老就是我们在南部都睡了，我到各个房间检查的，在长宁住的人拿不起床，不起床是不行的，那得上早殿，下了早殿了。下了早殿了，坐一下，完了就吃稀饭。吃完稀饭回去，要打扫清洁，把寺庙整个僧院分区分段拿一瓶打扫。
嗯，
人家都是佛学院来的，咱俩就南木都佛学院来的。你问他是不是要打扫清洁，全部打扫清洁。啊，他们是坐在那个万世园的公园里头，你正佛学院里头。
嗯，
南木夫人也是，南木都是好大呀，打扫清洁了，那好的全体出动了。打完了回来休息一下。
嗯。
这是被他看见了，一只三单升为鞋，从两点钟折腾到八点钟，快八个小时工作，人家都去了六个多钟头了。完了之后呢，这才起来，八点半钟或者九点钟就上早课了，上功课，佛院里要上课，四十五分钟一堂，四十五分钟一堂，然后就在中午吃饭，晚上九点半钟才去靠板，才去睡觉，真正睡几个钟头，哪里是一只三单升为鞋？说住小庙的。或者是住山里头的，人家那是了生死的呀，不把那个生命都当的都不要了，还给你睡早觉，还让睡眠把它盖了，睡眠是一盖了，这一盖盖的机会，那会业怎么发生啊？当然不可能了，这懈怠是不行的。你断那个修善的力量用的不够，那个断不了，善生不起来，懈怠还行吗？懈怠一定要堕落。大家知道那个佛的大弟子阿摩律尊者，他就是很爱睡觉，睡眠非常多，佛就喝着他，嘟嘟嘟。胡为帅罗斯棒和泪一岁几千年不闻佛名字睡觉去吧，我们那从佛灯一喝着到他一清净，两个眼睛就瞎了，不是昼夜不睡，两个眼睛瞎了他也修成了，他不用肉眼他得到天眼通了，他用天眼看，看得更远，看得更透彻，哪是那样睡觉的，要精进，懈怠是不对的，那么懈怠的反面呢，就常行精进，精进就破懈怠魔的，就破懈怠魔的。我常是精勤的，精勤的，精是存一，你经常说大家一门深入啊，啊修一个法门呢、啊，啊，或者是那你多闻法，闻法也得要精进呢、啊，要精进呢、啊，进的是不退后的意思啊，进是不退后的意思、啊、要想这个断恶行善了生死，懈怠是出不去的，不叫精进，而且是要心念念念的都要精进到什么程度呢？精进到的念念不断。不是说身体要怎么样的，就是你心里头念念不忘三宝，念念不断行善，那么念呢生不起来了，没有空隙给他，那懈怠呢他就容易生起来，嗯，多少的功夫圆满了，功夫圆满了，功夫圆满了会不是没有这个什么，没有懈怠善了，这些故事很多啊，他的故事很多，那个菩萨本来是比释迦牟尼佛先成佛的，他因为多生他的是懈怠，那么佛就帮助他，他俩是同传，生命世世经常在一起，那帮助他。关于这个故事呢，这个因缘很多很多。烦恼呢，就是咱们前头讲的贪欲，贪欲啊、嗯。你要想破烦恼，断烦恼，烦恼是恶法，恶法。这烦恼有深有浅，最深的到根本上就是无明。这个咱每天干点你不如意的事儿，凡是躁动，老是恼乱，凡是外边来的，只越引起你烦。恼是内心升起的，一对外境了，心里头啊就生了恼恨了。要想把烦恼破除的话呀，要想把烦恼的破除啊，那得靠着精进，得靠精进。要是不精进的话，你烦恼断不了，烦恼断不了。就烦恼呢，又成为是个烦恼魔，四魔里头啊，那是烦恼魔。你要想超出五蕴十八界这个监狱啊，那你得非精进不可。要不是短短的精进，要长行精进。那一大劫一大劫的这样境界，不是一年两年，一生两生，这都不行的。这个四魔，我讲讲这些几种魔啊。咱第一个是烦恼魔，烦恼魔里头包括的贪嗔痴，这是根本烦恼。
嗯，
有时候是现行的，有时候是内底的心理的，内底的心理的。无缘无故的，你感觉到心里不安、烦躁，你过去越现的。如果你修行，修行的越功力越强的时候，这个烦恼越厉害。还有一种魔呢？叫天魔，这个天魔指的是六天的昙花自在天，大自在天，大自在天是天魔，天魔。还是你死魔，你想修道，红死了，修不成了，没这个身体，你道也修不成了。凡是成的魔者， 就扰乱你身心不安的一个根本的烦恼无明。还有咱们前面说的五蕴色受想行识，色性想事，这都是魔障。这个讲了很多了，前面讲了很多。还有一个死魔，还有一个天魔。这个所说的四魔是指这四种说，这四种说，但你修道的人，你不是精进吗？精进这种障碍出来了，或者是你定力好的，有了定力的，能克服得住。但你死魔就转变不了。死呢有几种，咱们读药师经就知道，还有九种横死呢。现在出车祸、和火灾、发大水、或者暴风，这就是这个魔就叫。这种障碍时候，就把你生命夺走了，你怎么还能修行？我形容这个身体可厌，要没有这个宝贵的身体，你又怎么来行道呢？这是障碍。魔者就扰乱你的身心的，魔者能夺到你的生命，破坏你修道，扰乱你的不安，破坏你的道业，障碍你的前进，这都是魔的种种方式。戒呢，有时候说三戒，有时候说这个十八戒。三戒就是这个三戒，不是讲那个欲界、法界、无法界这个三戒讲啊，他讲的内的六根啊，就叫内戒；外头的六景，外头的六景就叫外戒；中间的六识，本来是五广这个叫十八戒，十八戒这个他给它合拢了叫三戒，它是各有各的界限。就像咱们这个此经彼界似的，就是我买个房子，房子都有个地基吧，都有个界限给你吧。但是这个就不是那个界限，果界也如是。但这个三界内头的、内里的、内心的跟外头的，那再加个内外的中间这个十，根最沉的时候，按根源最窄的时候，中间有十分别，是长短大小方圆呢，是这个十分别，十分别。这个五蕴呢，你转了它，你变成智慧了，那么它就为你所动，那你就是修道的，就是那是啊、被它障碍住了，那么它就给你使你修道成障碍，成障碍。你闻到什么分别什么，闻到什么什么分别什么，不能够反观文字性，反观观字性。你观自在菩萨，他用这个来照，照见五蕴皆空啊。我们是追求五蕴，内里头就取贪求，外头六尘境界相就在这个中间取贪求。在意识中间起坏的，起坏心眼，起坏作用，那你分别贪求，这个样子呢，你这个因就欲就除不到，无用超脱不了。如果是三个来说，常行精进啊，这个主要是说懈怠的。你如果懈怠了、堕落了，这烦恼的魔你也断不到，四魔也摧除不了，因就欲也除不去。如果我们精进呢，什么烦恼魔呀、四魔呀、因就欲啊，你都能除得出去。那么。这叫一个从第一觉到第四觉，有四种觉悟。总的来说，我们离开这个的这个教授的这个文字的界限，我们每个道友们，你就观察你自己，你在这个中间犯了哪些个？你每天都遇到的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你看这一切世界景的像，你认为真的吗？还是看着它入梦幻泡影吗？还是因为常的吗？还是因为它是无常的吗？因为是实体吗？因为它是空的吗？就是苦空无常，实际这是五蕴色心二法。如果它分开了，没有合合了，就分离了，你这个身体也随着消失了。那么就是在你这个现在这个你这个肉体在的时候，你已经了知它毕竟要消失的，而且当体它就不存在，是因缘合合而有的，原生法没有自体体性的。这个观你经常观，世界上你所见到的万事万物，随便你举哪个例子，没一样是常的，没一样常的，都是无常的。明明知道无常，明明自己知道自己活不到200岁，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活200岁的？也许有那么几个，但是几十亿人100岁都活不到。那你知道了，知道这个还等不到他的幻灭，等不到他的幻灭，你要关了，关了。你平常的说这是我的，那是我的，哪个是你的呀？连你还不知道是谁的呢？你是属于无蕴的，没有。经常这样的分析，这样的思维，你打坐的时候，你还有静坐的时候，你要这样的思维久了，你腿子不疼了，忘了，想不到腿子疼了，没有啊？还有每个人的言语形容，每个人这个形容词的话，就没把我这个身体当成是我的，当成是我，都是我的。我的眼睛，我的花，我的桌子，我的板凳，我的房子，也是我的呀。跟我的鼻子，我的眼睛，我的嘴巴，不是我的，也不是我呀。我的不是我，要离开这些个，那我又在哪里呢？这是分析的啊，分析的。你在做这个的思维时，你也在想这些个，究竟我在哪里？有没有我？你可以观呢，观无明，你得这样观呢。当体啊，咱前面讲了，地水火风啊，合成的了，合合的时候有别离呢。那天。我看一个那个什么一个传记的讲啊，一个传记讲，一个人呢，他非常技巧，他制造一个 一个机器人，知道一个机器人，他有个消息在这个肩头上肩膀上，那国王就闻到这个人呢非常的善巧，就把他召集来的，召集来他带一个带的时候机器人，不是现在了，但是佛在世的时候佛说的故事啊，这国王啊就聚合他的六宫啊干什么都看这个看这个机器人，那国王不知道是机器人，看他的他说他是他的儿子，种种动作跳舞啊舞蹈啊民谣啊唱歌啊，这国王突然注意到这个所制造的这个人啊盯着他的妃子，他烦恼了，这家伙太坏了，他盯着我的妃子就太没有理了，就叫他那个侍卫来把他杀了，以后这个所制造的这个匠人呢就哭着向国王求，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你不要杀他了，你不要杀他了，有什么罪啊，你降罪我身上，国王不行气急了，他又要求，他要杀我来杀吧，我让他死。